记第九章，但以理书第十章，题目是专心寻求，负价代求，胜罪权势。专心寻求，负价代求，胜罪权势。今天两边，一面是代求，因为这是回顾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在西奈旷野是怎么的得罪神，拜了金牛犊，偏离了神的道，以致摩西为他们代祷，为他们爱心的代求，结果蒙神赦免，摩西的代祷得到神的应允。摩西是为百姓付代价，不吃不喝四十昼夜，付代价祷告，爱心的祷告，付代价的祷告。这边呢是在以理书第十章，我们看到在以理刻苦己心，专心寻求明白将来的事，结果他得到了关于大征战的意象，而且这个大征战的意象也是关系到选民的事，选民日后要遭遇的事情。所以在以理也在付代价，在以理也在付代价。所以两边相对都告诉我们，一面是代求，一面是寻求，都需要付代价，需要付代价。在但以理书的第十章第四节，大家十四节，大家看一下十四节，现在我来，要是你明白本国之民日后必遭遇的事，使你明白本国之民日后必遭遇的事，因为这意象关乎后来许多日子。所以我们知道但以理书十、十一、十二这三章连着，他看见意象，这个意象一个中心就是关系大征战的事，大征战，大征战的事是关系南北国、南王北王的征战。但是呢，很明显这里是关系和以色列百姓有关系，因为南是在以色列的南，北是在以色列的北，叙利亚和埃及打仗，叙利亚就在以色列的北部，埃及在以色列的南部，以色列夹在当中。所以南北王征战等于以色列要遭难，要遭到掠夺，要遭到侵害，要受到影响。所以但以理他付代价，神让他知道为了警戒神的子民，要预备自己，要防备。这两位神的仆人的代求和寻求，我们看见都是经历到灵里的征战。这个付代价我们知道最要紧的还不仅仅是肉体上不吃不喝刻苦己心，更要紧的是灵里的征战，得胜了撒旦的权势。摩西粉碎金牛犊，金牛犊是撒旦的权势，叫那爱世界，叫那拜金子，粉碎了金牛犊的权势。在以理经过二十一天，也是在灵里征战得胜。天上有摩西的征战，地上也有征战，甚至我们的心灵里面常常也有征战，圣灵与情欲征战，我们的新生命跟魔鬼撒旦也有征战，所以我们要学习征战。摩西和但以理实在是我们的榜样，让我们学习怎么样的付代价，体会真心为民代求，也让我们学习怎样的专心寻求，明白神的旨意。只要你专心像但以理这样的刻苦己心，专心寻求，没有不明白的，神的奥秘、神的旨意、神的启示一定会显明出来。好，我们现在分段，今天是四段七节对五节，我们分大段，第一段是十四节，十四节对那边的十节，我们分两大段啊，这边十四，那边十，请看第一段，一至十四，一至十。第一段的题目是不凭己意，这意是一人的意，不凭自己的意，专心寻求见主荣行，专心寻求见主荣行。好，我们先看在以理这边一节到四节，一节到四节。波斯王古列第三年，有事显给称为波切上上的但以理，这事是真的，是指的大征战。但以理通达这事，明白这意象， 水星告诉我们，丹阴里得异象的年代是在波斯王古列第三年，也就贝鲁归回以后的三年，因为古列元年贝鲁归回，圣殿啊重新恢复建造。所以可见呢，丹阴里已经是九十多岁高龄的一位老人，九十多岁的一位老先知，他竟然怎么样，还是在继续的寻求。所以他能够得到神把异象显给他看，有事显给他，显给他就向他显现，蒙神显现，使他通达明白这个异象。所以可见的在于你是怎样的寻求。下面就告诉我们他是怎样的寻求。第二点，当那时我在于你悲伤的三个七日，一共二十一天之久。就说在于你得异象不是马上得到，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持之以恒，肯付代价，专心寻求神，而且刻骨己心，正视肉体，没有像但以理这样心，我们一定也得不到什么，得不到什么。但以理所以能得到，这告诉我们他是怎样的悲伤了三个七日，就是他经过灵里的征战，美味没有吃，酒肉没有入我的口，也没有用油抹身，三个没有，不吃不喝也不享受，吃喝这是肉体的享受，用油抹身这也是一种享受，这是一种当时的一种高贵人贵族人的装饰，就用油来上等油来抹身，高贵人的装饰。香料这个油啊都是香料调和的油来抹身，但是在他刻苦己心专心寻求的时候，这些他都拒绝，不寻求世上的肉体的享受、舒服、快乐、虚荣和一切的装饰。人最喜欢打扮装饰，这些你要为主要弃绝，你才能够得到属灵的事情。肉体的方面不肯弃绝，不肯对付我们灵里，灵里怎么会蒙恩？你要灵里吃喝，那你肉体可能不要吃喝。所以我们的肉体要与基督同定十字架，要对付这个肉体，像罪死，像神活。人间的一切你要放下，你要对付，那才能在神面前蒙恩。所以直到满了三个七日，一共二十一天，他才得到异象，他才看见神给他看见的，有二十一天之久。这二十一天是他悲伤的日子，肉体痛苦，心灵有征战。所以正月二十四日，我在西底街大河边，西底街也是底格里斯河，在这个地方，就是说他在刻苦己心，告诉你这个日子啊，他在刻苦己心。结果呢，第一节告诉我们有事显给他看，结果他看见异象，他看见异象。所以第十章主要的是他寻求得异象的一个过程，第十一章是他得到的意象的内容。这两章主要连着，这两章十一章是见到大意象征战的内容，怎么样南北为人征战是十一章，第十章是他专心寻求的一个过程，他怎么样寻求神，这个经历和这个过程。好，对他这边请看生命记第九章一节到六节，我们翻过来这边一节到六节，这边一开头我们看到就是神的仆人摩西的劝勉，这边是你怎么得地，那边你怎么见异象，这两边相对，你怎么就能够得地。第一句话，以色列啊，你当听，要听命，你今日要过约旦河进去，赶出比你强大的国民，得到广大坚固高的顶天的城邑。所以怎么过河，听命过河，这样显得神的儿女，我们要留心听，听命你才能过河。那边就是蒙神显现，但以理就是听命过河的意思。我们知道约旦河是死河，就是要死透的意思，要听命要过河，就是要听命要死透。那对在那边就是蒙神显现，那边就是在你蒙神显现。接着看这件是什么呢，允许赶出强敌啊，你要过河进去赶出比你强大的国民，这是神的允许，允许赶出强敌。那边赐大征战意象， 这边是怎么样怎么样得地，那边是怎么建怎么建意象，这都神处理的。这边是允许赶出强敌，那么赐大征战的意象。不但如此，下面说还让你得着广大坚固的城，得着坚固大城，这个城高的顶天，神都让你能够得得到啊！我们去抢救灵魂，我们去得地，常常我们也遇见很多人像坚固的城一样，又高又大，地上神不高自大的权势，坚固的营垒，你能不能把它攻破？这里主允许了，这两边相对，得着坚固大城，得着坚固大城，这都是主的允许。这个妹妹就是在于你通达明白意象，我们要明白意象，就好比得这个坚固大城一样，这是要靠主，不是靠自己。所以一面是得着坚固大城，一面是通达明白意象。第二点第三点，请看二节三节。那边是亚纳族的人，又大又高。亚纳族意思就是巨人，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巨人，你就可见了这亚纳族多么强悍。当年以色列要去过河得地，神让他们去得地的时候也是这样，一听是亚纳族，怕的都不敢去，把自己看成个蚱蜢。亚纳族把以色列也看成个蚱蜢，又高又大，知识多，学问多，地位高，思想理论一套一套的，你敢不敢去得这个地？是你所知道的，也曾听见有人指着他们说，谁能在亚纳族人面前站立得住呢？那这个话是大家传来，好害怕，好像刚才讲的就是一种权势，在学校里面，在私人大学里面，谁能够在亚纳族这个巨人的面前能够站立得住呢？这些都无神论，这些都抵挡神，这些有他们自己的理论哲学，有他们自己的思想意识，你怎么能够得罪他们呢？但是下面回答了第三点，你今日当知道，耶和华你神在你前面过去，如同烈火，神是烈火，怕什么？早就把他们都烧光，神就是烈火。在新约里，希伯来书12章29节也告诉我们，我们的神乃是烈火，神就是烈火。所以要灭绝他们，将他们制服在你面前，这样你就要照着耶和华所说的赶出他们，使他们速速灭亡。两边相对，这边就是神烈火灭强敌，你不要怕这亚纳族人，人是不能得胜，但是神是烈火。神是烈火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靠圣灵你能够得胜，圣灵如同烈火。神是烈火什么意思？你里面充满主的道，你就能够得胜，有主的道就是火，这是烈火。如果我们里面没有主的话，又没有被圣灵充满，又没有被主的道充满，当然你走到哪也害怕。所以求主让那个神的烈火来强消灭强敌。这个妹妹就是临战3个7日，在伊里得意象之前是经过灵里征战3个7日，所以她悲伤3个7日。也说我们的悲伤不是感情上，不是肉体上，乃是我们灵里面的那个悲伤，因为有撒旦的压力，有撒旦的权势，就是我们要灵里征战。所以一面神烈火灭强敌，一面临战三个七日，就靠主得胜。再看第四点，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以后，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这个地，是因为我的意。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是因他们的恶。两边相对，这些国民就是亚纳族人，你要灭亚纳族人，对着那边就得胜肉体。怎么得胜肉体？就是不吃不喝。怎么得胜肉体？那你就是酒肉都不能入口，得胜肉体。是这边就是亚纳族人，要把他赶出去。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撵出仇敌，那边是刻苦己心。三个没有，刚才不提吗？酒肉美味啊，美味没有吃，酒肉没有入口，还有油也没有抹身，三个没有，这叫刻苦己心。对待这边就撵出仇敌。如果我们不能刻苦己心，你连肉体都不能得胜。肉体就是我们的仇敌，你说谁是我们的仇敌？肉体就是我们的大敌，想吃啊想喝呀、啊、馋得不得了。那当然不是我们不吃， 但是主让你不吃的时候你就不吃。这底下的意思从第四节一直到第六节，我们把它连起来啊，四节到六节，这几节圣经什么意思？非凭己意，靠恩得地，不是凭自己的意。如果凭着自己的意，那你就有可夸了。所以这里摩西特别跟他们讲，你心里不可以说耶和华把我们领进来，经我们好，我们的意。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为他们的恶，因为他们恶贯满盈，他们罪恶滔天，所以神把他赶出去。接近五件，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为你的意，也不是因为你心里正直，乃因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所允许的话，两边相对，一面是非凭己意靠恩得地，一面是刻苦寻求神前蒙恩。我们不靠自己的意，可是我们应该刻苦寻求啊！我们不靠自己，是的，你不应该靠自己的意，自己努力挣扎，但是你也要像在伊里这样刻苦寻求啊！我们常常走极端啊！我们不靠自己，你就懈怠懒惰，一天睡大觉吃大饭，你不靠自己是对的，非凭己意，但是你不能不，我们应该像在伊里这样的刻苦寻求神前蒙恩。那边非凭己意靠恩得地，在下面看，神说不是因为你们的意，乃是因为神要坚定他所允许的，两边相对，这边是神坚定所允许，那边就坚持三个七日，那边也是坚持，神要坚定，在伊利也在坚持，神的允许是坚定的，我们呢，我们常常三个七日就坚持不了，那就是说寻求到底的意思。三个七日，七就是彻底，七就是完全，三个七日你要彻彻底底的寻求到底。我这次祷告你不告诉我，你不寻求，我就要一直要寻求到底，像雅各似的一直抓到底，你不为我祝福，我今天就不放你走。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上帝给也给，不给也没有关系，不寻求我也照样吃饭，那你永远得不到。那没有一个刻苦，没有一个专心，刻苦寻求神前蒙恩。第六节，你当知道耶和华你神将这每件赐你为业，并不是你的意。这连着说了三遍，四节、五节、六节，每一件都提到不是因为你的意，而且呢，而且你本是印着景象的百姓。这两边相对，认识本相，别无可夸。我们的本相是什么？就是印着个景象，王梗悖逆啊！什么叫印着景象？就是王梗悖逆。认识本相，别无可夸。这在那边呢，那边在伊里是什么样子？不看自己，净身寻求。我想这是两边呢相辅相成的两个意思。我们应该认识本相，别无可夸，不是我的意，也不是我的努力，我的挣扎，但是我们要效法在伊里那边，不看自己，一面认识自己，一面也不要看自己，净身寻求。为什么说净身寻求呢？在伊里前面已经得到不少意象了，还要问，还要寻求。我们有没有这样？哎呀，我得过了，我清楚托付了，你清楚托付还不够，许多事我们都不明白，将来的事也不寻求，那你怎么蒙恩呢？啊，这就是到第六节为止，两边相对。好，现在我们再翻过来，请看下面第五节开始，第五节到第八节，我们请看，举目观看，下面就是他在寻求过程，首先他看见主的荣行。举目观看什么呢？见有一个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发金金带。我们的主何等圣洁，又何等尊贵，腰束乌发金金带，有君王的身份，何等尊贵。他身体如同水苍玉，也是何等高贵的意思。面貌如同闪电，我们的神就是烈火，他的面貌像闪电一样。哪有神的公义？眼目中的火把什么意思？在启示录讲，眼目中的火焰实际是一样的，就表示我们的主的眼睛能够鉴察人的肺腑心肠。所以但以理所见的和启示录第一章老约翰所见的都是一样的形象。我们的神 这是见到基督的荣形，何等圣洁尊贵，公义看透，查看人肺腑心肠。他手脚如同光明的桶，主的手脚是为我们受苦，为我们被钉，钉在十字架上，就是手和脚，所以如同光明的桶一样，经过受苦，主是多么的荣耀。他的手和脚，我们的手和脚也需要和主同钉十字架，手最不干净，脚也是乱跑，说话的声音好像大众的声音，启示录说像众水的声音，多么雄壮，多么有能力。这异象唯有我在意里一个人看见，同着我的人没有看见，就是他独见异象，他们却大大占据。为什么呀？不要说看见，你听见声音你就吓得逃跑隐藏。第八节，只剩下我一人，我见了这大异象便浑身无力，面貌失色，毫无气力。所以活在肉体里面，你如果真是见到主的话，约翰的感觉也是这样，一点气力都没有，这么样的软弱无力，就是身体上是这样的不能支持，但是他灵里却是蒙恩。到第几节？我们就到第八节为止啊。这段那边请看，请翻过来，这边是啊，这边从七节到第十一节，请看七节到十一节。你当纪念不忘你在旷野怎样惹耶和华女神发怒，就说你出了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你们来到这地方，你们时常悖逆耶和华。这里摩西提醒以色列百姓，你们就要过河得地了，你们要认识自己，你要知道纪念不忘你是怎样的常常的悖逆神，就我们的过去，我们要不要忘记自己的本性本相，怎么样的悖逆，要纪念不忘，要纪念不忘。纪念不忘的意思就更加谦卑，常常痛悔啊。这两边呢是两个形象，一个是让我们常常看到自己那个丑陋的形象，好让我们认识自己更卑微更痛悔。一个对着那边呢看见基督的荣形，一个人不认识自己，你也看不见主的荣形。这是两个方面，一面我们要认识自己的丑陋，多么丑啊，多么丑陋啊，败坏啊，常常悖逆。一面呢我们要认识主耶稣的荣形，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纪念不忘常悖逆神，那边举目观看主的荣形，举目观看主的荣形。一面你不要忘记你自己常常悖逆神，纪念不忘常悖逆神。一面你要举目观看，就是你要抬起头来的意思。我们也不能一直老看自己，看了自己认识自己本相，痛悔谦卑。那一面我们要举目看见谁呀、啊？看见主的荣形，两边相对。这边是救人的丑恶丑陋，那边是基督的荣形，或者是荣美的形象。基督的荣形多么荣美，一个是救人的丑陋，一个是荣美的形象。所以我们的经文要效法主，要像主。这边我们接着看第八节，你们在何烈山又惹耶和华发怒，这个就开始讲到他们在何烈山拜金牛犊。大家知道吗？摩西在山上得到神的法版，他们在山下就拜起金牛犊。所以你们在何烈山又惹耶和华发怒，他恼怒你们要灭绝你们，我上了山要领受两块法版。我们先看第八节啊，这边第八节，那边第六节，惹神发怒，那边就是基督。基督的形象表明什么？满足复兴，他手脚都为我们被钉。主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个形象？为我们受苦，为我们被钉，手脚如同光明的铜，因为受苦所以是被锻炼的像光明的铜一样。所以一面是惹神发怒，一面是满足复兴，那是指着耶稣来讲。第九节，我上了山要领受两块石板，就是耶和华与你们立约的板，那时我在山上住了40多夜，不吃不喝，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第十节，耶和华把那两块石板交给我，是神用指头写的，写在板上， 是在耶和华在大会的日子，在山上从火中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两杯香的九节十节啊，对那边第七节，四十天不吃不喝，见到那边就是但以理，但以理所以看见神的荣情，因为什么？二十一天刻骨铭心，这一个是四十天的两杯香的，一个是摩西啊，一个是但以理啊。摩西是怎么样付代价？四十天不吃不喝，昼夜在山上。这个妹妹在伊里怎么样会见到异象呢？二十一天刻骨铭心，一面是神写的法版，一面是神赐的异象，所以法版也可以和异象相对。我们付代价，你上个半天山，你有没有得到两块法版？上山就要得法版。这个妹妹在伊里刻骨铭心上属灵的高山，得到什么？得到异象。所以一面是神写的法版，一面是神赐的异象，这都是从神而来。如果我们不肯付代价，不专心寻求，不刻骨铭心，实在是得不到。因为他体贴肉体了嘛，罗马书记大大告诉我们，你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才有生命平安，你进到圣灵里面才能够看见听见。底下我们再看第十一节，过了四十昼夜，耶和华把那两块石板，就是约板，交给我。这边就是得到两个约板，那边是逐渐大异象，唯独我一个人看见，别人都看不见，没看见都吓得逃跑隐藏。你就知道是、啊、所以说在伊里甚至肉身都感觉到受不了。所以摩西和在伊里是独自的蒙独特的蒙恩，一面是得到两块约板，一面是逐渐大异象。但以理所以能够独自见到大异象，也是因为他的心中有两块法板，有主的话，有主的道在他心中，所以他才独自看见。虽然不能承受，但是他还是只有他能看见，别人还看不见。好，我们再看最后一小段，这第一大段里面，第一段里面还有一小段是十节九节，九节到十五节啊，我们看。我说错了，从第是从第九节开始，九节开始，九节开始没错。大家接着看九节，我却听见九节十节嘛，就这两节，我说错了，九节十节，这个那边到十四节，这是第一个，我却听见他说话的声音，一听见就面伏在地沉睡了。一听见就面伏在地，接下来就沉睡了。先是面伏在地，这句话表明在你里，他一听见这位主说话的声音，他马上就俯伏在地。你就可见了在你里多么的谦卑俯伏，也可以说彻底降服，谦卑俯伏啊，在神的面前彻底谦卑。接下来因为这个属灵的迹象使得他肉体都承受不住，以至于沉睡。所以下面需要什么？需要主的力量使他支持起来，使他起来，就是十节，忽然间有一个手按在我身上，使我用膝和手掌支持微起，就神的手来支持他，使他才能有力量起来，不然就没有力量起来。好，我们就到第十节啊，对到这边是到十四节，十二节到十四节，我们请看这一小段。对我说，那就是因为神把法版给他了，摩西就要下山了。下山之前，神告诉他，这个和出埃及三十二章所描写的是一样的啊。对我说，一起来，赶快下去，因为你从埃及领出来的百姓已经败坏了自己，他们快快的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成了偶像。耶和华又对我说，我看这百姓是应着景象的百姓。这两节啊，我们看这两节，快快偏离主道，两边相对，这边是快快偏离主道，刚刚出了埃及到了西乃旷野没有多久就快快偏离主道，对着那边什么？那边对但以理本身，但以理是什么光景？对主的道什么态度？一生坚守主道，但以理，所以他才看见异象，所以他才听见主的声音， 一生坚守主道，这便是快快偏离主道。这边说什么？应着景象，十三点。耶和华又对我说：“我看着百姓是应着景象百姓，那就是神要弃绝他们的意思。应着景象，这样的不听神的话，惹神发怒。应着景象，罪的那面是什么？谦卑俯伏。那边在你里多么前面一听见神的声音，马上就俯伏在地，谦卑俯伏。这边是应着景象。”就是背逆不听，十四节，大家看十四节，你却由着我，我要灭绝他们，将他们的名从天下涂抹，使你的后裔比他们成为更大更强的国。到十四节，这边就是神告诉摩西，神要灭绝，要把百姓灭绝，那边是神手支持。你犯罪，百姓这样的背逆，快快偏离神的道去拜偶像，所以结果神就要灭绝。那么在伊里这样的坚持坚守主的道，这样的弃绝偶像，这样的圣洁，所以神手支持他，所以使他微微的起来。这两面呢，一面是神的刑罚，一面是神的安慰，神赐给他力量，使他有力量起来。好，这就是第一段，我们现在看第二段，请看第二段十五节到二十九节，那边十一节到二十一节，题目是粉碎偶像，爱心在求，寻求。那我们看一下十五节，先看到二十一节。十五节我们先看到二十一节。于是啊，不对啊，我们先看那边，请翻过来十一节到十五节。先看啊，十一节开始，他对我说：“大蒙眷爱的在伊里啊，要明白我与你所说的话，只管站起来。”所以这个就是神这样称呼但以理，说明但以理太满足神的心了。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第十章啊，第九章已经叫他是大蒙眷爱的了，现在还叫他大蒙眷爱。所以就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是大蒙眷爱的，专心爱主，专心寻求，这样呢就是大蒙眷爱，肯付代价，专心寻求人。对他说，要明白我与你所说的话，你只管站起来，就像他刚讲，因为我现在奉差遣来到你这里，他对我说这话，我便战战兢兢的立起来，所以他就立起来了。所以没有主的话，他怎么立得起来？他就说，在伊里啊，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以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所以给我们看到这里有两点是蒙神特别喜悦的，所以叫他做大蒙眷爱的。第一点是什么？从第一天起专心寻求，专心寻求明白将来事，从第一天开始一直到二十一天，这不容易啊，二十一天如此专心寻求明白将来的事。第二，他肯在神面前刻苦己心，美味不吃，酒肉不入口，也不用油抹身，这叫刻苦己心。所以你的言语以蒙应允，你这个祷告神听见，我就是因你的言语而来，结果主就听见了。这个使者当然是主的代表啊，有说就是基督啊，有说就是基督，因为这个形象确实是基督。在旧约里，我们的主造成肉身之前，常常是以使者的面貌出现，所以我是因着你的言语而来。十三节，但波斯国的魔君拦住我二十一日，他占的钱是多么大。忽然有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魔君那里。现在我来，要是你明白本国之日日后必遭遇的事，因为这意象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所以这里看见波斯魔君为什么拦阻？拦阻使得但以理不能够知道这个意象，免得他去警戒百姓。所以一切魔鬼的工作都是害百姓，危害神的百姓，拦阻神的旨意，拦阻让你见不到意象，拦阻叫你不能蒙恩。这魔君的拦阻，魔君其实就是魔鬼在各个地方的代表，就是魔君，也就是魔鬼。所以他说，现在我来叫你明白， 以本国之民日后必有的事，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关系他本国之民的事。实际我们看十一章的内容，我们就知道他是关系南北国打仗，南北国打仗，但直接是危害以色列百姓。解十五节，他向我这样说，我就脸面朝地，哑口无声。看他多么的谦卑，脸面朝地，脸面朝地还是个俯伏的样子，是不是？哑口无声，默默无声，这就是看到这一个战役里谦卑到底。为什么？因为他留意着，在等待着神的回答，神要告诉他这个意象的内容，哑口无言。所以说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话语要稀少，不要讲讲讲，哑口无言啊，等待着主对他说话。好，我们就到十五节，对着那边请翻过来到二十一节，从十五节到二十一节。于是我转身下山，山被火烧着，两约板在我两手之中。这就是摩西所在的山，就是西乃山，因为神降临对他说话，把会幕的样式，把两块法幔都给了他，所以这个山都烧着了，像什么呀，被火都烧着了一样。两个板在他手中，所以摩西是从这个火烧着的山上下来的，可见的摩西满了神的公义，满了神的祭血，手里拿着两块法幔，两边相对。我们知道啊，这里啊，我们对照出埃及记三十二章，我们就知道摩西下山之前呢，是先有一段代祷，而且蒙神应允，然后他才下山的。就是说他没有下山呢，因为神已经告诉他了，你的百姓啊已经拜了金牛犊了，得罪神。所以摩西马上就在神面前祷告，他似乎是没有听见神说我要在你的国，你的什么呀，你的后裔成为大国，他不放在心上，他立刻就为神的百姓在神面前代求。这是在民数记这个出埃及三十二章，结果就得到神的应允，所以两边相对。所以以后摩西才开始下山的代求蒙允，那边是大蒙眷爱。你怎么就蒙神眷爱？摩西就是蒙神眷爱，因为他没有下山，他就先祷告代求蒙允，大蒙眷爱。这边是手拿约板，那边你只管站起，你怎么能够站得起来？那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手拿约板？所以两个约板在他手中。再看十六十七两节，我一看见你们得罪了耶和华你们的神，就他的牛犊快快的偏离了耶和华所吩咐你们的道，我就把那两块法幔从我手中扔下去，在你们眼前摔碎了。我们要知道摩西摔碎两块法幔代表什么意思？摩西发怒，但这个发怒是神的义怒，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以色列百姓拜金牛犊，就等于破坏了神的约，因为这两块法幔就是神的约，破坏了神的约，所以两块法幔在他眼前摔碎了，摔碎了。不听主的话，我们常常把主的话、把主的道、把主的约都破坏了，破坏神的约。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边是铸牛犊得罪神，铸牛犊得罪神，那边是寻求神蒙应允，那边是蒙神喜悦、蒙神应允，那边是但以理从第一日就专心寻求神，寻求神蒙应允，这边是快快偏离神道，这又讲了一遍，快快的偏离神的道，就是没有扎根。为什么能快快偏离神道啊？受影响啊，拜偶像啊。对着那面是专心寻求预言，所以一面是快快偏离，一面是专心寻求，快快偏离神道，那边是专心寻求预言。这边是惹神怒，破坏神约，惹神怒啊，结果破坏了神的约，所以摩西把两块法幔都打碎了。这到那边就是得神心，刻苦己心，一面是惹神怒，一面是得神心。这边是破坏了神的约，那边是刻苦己心，得到的意象啊，刻苦己心。再看十八节，因你们所犯的一切罪，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不恶的事，惹他发怒，我就像从前俯伏在耶和华面前四十昼夜，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那这个就是指着民数记三十三章 34章，说错了，34章，出埃及记34章，摩西再次上山，神吩咐他重新找两块石板，神要重新写上摩西这一次的第二次的40昼夜还是为百姓付代价祷告，所以两边相对，再俯伏40昼夜，所以加一个再俯伏40昼夜，是在出埃及记34章。对着这那边就是魔君拦阻21天，所以但以理也付代价，魔君拦阻21天，所以我们需要付代价呀，实在有魔君的拦阻，这边是有金牛犊的权势，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金牛犊的权势，牛犊的权势也很厉害，那边是什么？那边是魔君，魔君的权势，这两种权势也是可以相对，所以需要这两位仆人付代价。一面什么权势？魔君的权势，一面是什么？牛犊的权势。再看14、19、20两节，19、20，我因耶和华向你们大发烈怒，要灭绝你们，就甚害怕。但那次耶和华又应允了我，耶和华也向亚伦甚是发怒，要灭绝他。那时我又为亚伦祈祷，看摩西多大的爱心，两边相对，代求蒙应允，那边寻求蒙指示。所以你祷告一定蒙应允，那边你寻求你一定得到神的指示。这个指示就是讲到关系的百姓日后必有的事。两边相对，一面是为亚伦代求，一面是为民付代价，为民付代价。就所以神告诉他，你要明白以本国之名日后必遭遇的事，所以为民付代价。这边摩西不但为民付代价，而且为什么？为亚伦代求，为亚伦代求，为工人你都要付代价祷告。所以结果亚伦还能够蒙神悦纳，以后做大祭司。还有一节，21节，我把那叫你们犯罪所铸的牛犊用火焚烧，又捣碎磨得很细，以致进入灰尘，我就把这灰尘撒在从山上流下来的溪水之中。那这一节，这一节什么意思？彻底灭罪，把金牛犊把它捣碎，细得像灰尘一样。我们里面还有牛犊啊，老大的牛犊，牛犊代表你所爱的，你要发财，你要赚钱，你要得虚荣，你要得挣美金，这就是你的牛犊，是吧？有人要什么呀？要得名，要得利，要得学问，这也是他的牛犊。牛对牛犊什么态度？彻底面对。这个那面就是在伊里彻底俯伏，他就俯伏在地啊，他就俯伏，一面彻底面对，一面彻底俯伏。这边粉碎偶像，那面是完全降服。那边我们看见在伊里真是完全降服，脸面朝地，这不是脸面朝地，这不是完全降服。所以我们对金牛犊什么态度？要粉碎，要彻底。在出埃及那里讲，不但是把它磨成水，磨成粉末灰尘，然后还逼着他们喝啊，让他们尝到了这个犯罪的这个刑罚，好让他们彻底啊，彻底灭尽这个偶像的权势。好，这是一段，我们现在再看最后一段，请看最后一段16节啊，16节到21节，那边是22节到29节啊，先看这一段。不料有一位像人的摸我的嘴唇，我便开口向他站在我面前的说，我主啊，因见这一向我大大愁苦，毫无气力，我主的仆人怎能与我主说话呢？他多么谦卑，你看看啊，我主的仆人，我是仆人的地位，我是个仆人，我怎么能向我主说话呢？我一见异象就浑身无力，毫无气息。我们看这几节圣经啊，就看出但以理是多么谦卑。他因为见了异象，所以需要什么？需要有一位像人的人摸他的嘴唇，他就开口说话。所以说主不摸你，你开口就不会开口。 他甚至把自己的愁苦讲出来，因为这一向大大愁苦。为什么愁苦？因为关系到他自己本国的人要遭遇的这个艰难，遭遇的大征战，遭遇的痛苦，所以他就大大愁苦。所以但以理实在是体会神的心，他不是为自己愁苦，体贴神心，满足神心。而且呢，他承认自己是个仆人，这样的谦卑，我一见一下我就受不了了，我毫无气力。底下我们再接着看十八节，以为形状像人的又摸我，使我有力量。所以一次一次的需要摸他，使他才能够有力量。今天来说，我们就应该需要什么？圣灵加给我们力量啊，我们才能够有力量。底下就对他说了，他说大蒙眷爱的人呐、啊，不要惧怕，愿你平安，总要坚强。他一向我说话，我便觉得有力量，说我主请说，因为你使我有力量。是在你跟这位对话相处，而且叫他又呼叫他，你是大蒙眷爱的人呐、啊，不要惧怕，愿你平安。所以但以理实在是他这一颗心整个的为主，又谦卑又饥渴又寻求又专心又刻苦己心，所以真正被称为多次被提称为是大蒙眷爱，大蒙眷爱。所以告诉他，你不要惧怕，你总要坚强。他一向我说话，我就觉得有力量，所以需要主的力量。所以他就请主说，二十节他就说了，你知道我为何来见你吗？现在我要回去与波斯的魔君征战，我去后希腊的魔君必来，我去后希腊的魔君必来。这句话的意思就告诉我们，波斯帝国接下来就是希腊帝国，也就是希腊帝国最后取代了波斯帝国。所以每一个魔君呢都是相交替的，我去后啊，希腊的魔君必来，前面是波斯的魔君征战，征战最后我们知道波斯帝国后来就被希腊帝国打下来了，所以希腊帝国就得胜了，实际也是有背后的魔君的权势。但我要将这录在真确书上的事告诉你，除了你们的大君米迦勒之外，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魔君的，有米迦勒的帮助，所以能够抵挡魔君。所以最后的意思就是在王宫里啊，他有征战，天上呢，天上也有征战，而且还有米迦勒这个天使长啊，你将来专门是征战方面的天使长来帮助征战。那我们这里到此，我们对着那面请翻过来最后一段二十二节到末了。请看啊，二十二节到末了，你们在塔贝拉玛萨基布拉哈塔瓦又惹耶和华发怒，就是金牛柱的事情过去以后，以色列在旷野的灵场当中是多次的发怨言，惹神发怒，在塔贝拉发怒，在塔贝拉的事情，就是民数记十一章的第一小段，走路艰难发怨言，在塔贝拉，所以惹神发怒。底下玛萨，玛萨是关于水的事情，就是出埃及记十七章。底下基布拉哈塔瓦，民数记十一章后面一大段。贪欲之心，结果变成了他们的坟墓，又惹耶和华发怒，两边相对，这件事又惹神发怒，那面是又蒙主安慰，那再一次的蒙主安慰，又摸他，又加他力量，所以两边正是相反，一面又惹神发怒，这边是又蒙主安慰。再看二十三、二十四两节，因为我打发你们离开加底斯巴念。你们也就说了，你们上去得我所赐给你们的地，那是你们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不信服他，不听从他的话，所以违命不信，这就是以色列的大罪。那边是谦信蒙恩，这边违命不信，不敢去又不信，这不能得地，违命不信。那边就在于你多么谦卑，我是主的仆人啊，你对我说话，他感觉自己不配，天性蒙恩。二十四节，自从我认识你们以来，你们常常背逆耶和华，背逆神，对着那边就卑微，卑微如仆，多么谦卑，背逆也是狂傲啊，常常背逆，这边谦卑像仆人一样， 25节，我耶和华说要灭绝你们，就在耶和华面前照旧俯伏40昼夜。其实这还是指着第二次俯伏40昼夜，若摩西一共只是两次俯伏40昼夜，虽两杯相对，即便是俯伏40昼夜，那边就蒙神赐他力量。你要真肯付代价俯伏40昼夜，那神就加你力量。那么在伊里也是，在伊里21天啊不吃美味，结果神也加他力量，蒙神赐他力量。再看26、27两节，我祈祷耶和华说，主耶和华呀，求你不要灭绝你的百姓，他们是你的产业，是你用大力救赎的，用大能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求你纪念你仆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不要想念这百姓的顽梗、邪恶、罪恶。这两杯相对，第一点给我们看到什么？26、27这两点，这边就是体会神性。我们看看摩西多么体会神性，神发怒要灭绝，结果摩西说什么？求你不要灭绝这百姓，因为他们是你的产业，是你用你大力所救赎的呀。所以两边相对，体会神心，对的那边就是大蒙眷爱。什么人大蒙眷爱？你要像摩西，像在一家体会神心，体会神心，大蒙眷爱。这边恳切再求，那边坚强征战。所以对他说，你总要坚强，坚强征战，恳切再求。这边求神啊，这边是求神宽恕罪恶。所以他说，你纪念什么？求你纪念你仆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你就不要想念你这个百姓顽梗、邪恶、罪恶，那就是求神宽恕罪恶。这百姓又是顽梗，又是邪恶，又是罪过，所以他祈求恳求神呐、来宽恕，不要再想念他们的罪。28节。免得你领我们出来那地之人说，耶和华因为不能将这百姓领进去他所应许之地，又因为恨他们，所以领他们出来出去，要在旷野杀他们。所以这一段就是给我们看到求为神明应允，求为神的名的缘故你应允，那边就是灵力征战得胜。所以对这个魔阵呢，要有灵力的征战得胜。两杯相对，一面是继续再求，一面是继续征战。你跟波斯的魔君要征战，接下来希腊的魔君你也要征战，所以继续征战。那边这边是继续再求，那边是继续征战。最后一个意思，这边就是为神百姓再求，为神百姓再求，那边就是帮助抵挡魔君。最后啊，这魔君一定要被打下来，来抵挡这个魔君。所以我们看今天两章圣经就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的为百姓付代价代祷。那这样蛮有神的爱，体会神的心，广大的心啊，来付代价，来恳切代求，甚至不吃不喝40昼夜。所以在那边去就是在伊里，怎么样就能够得到了异象呢？而且异象是大征战的异象，而且关系着自己本国之民日后要遭遇的事情，那就是专心寻求，专心寻求。所以两边，一面是付代价代祷，一面是专心寻求，一面是40昼夜不吃不喝，一面是21天刻苦己心。结果我们看到摩西的代祷也蒙神应允，那边呢就是在伊里的寻求也蒙受应允，所以结果成为大蒙眷爱的人啊。今天我们看一下大小门的中心，大小门的中心，大蒙眷爱，代求寻求，受教赞美，我们还要受教赞美，大蒙眷爱，代求寻求，受教赞美。好，我们就到此啊！求主真是帮助我们，让我们彻底能够得胜我们的肉体，让我们刻骨己心，专心寻求，能明白神旨意的奥秘啊！更让我们能够肯对付我们的老我，死透自己，让我们谦卑受教，我们将来在天上会大赞美，唱哈利路亚的歌。